正念之道二十五，第二百五十页，第二十四行，疏钞解释，个别的看待时，调举和追悔是两个不同的法，但由于对已造恶业及未造善业的追悔，与以心散乱不宁静为特相的调举相似，所以称内心的扰动为调举与追悔。对于已透彻地了解圣典的含义及明白佛法重要性的博学者，心的扰乱不会升起，因此不仅需要了解戒律，也需要了解佛陀的经如是语、本生坛等九分教，以及通过发问等方法，才能避免调举与追悔升起。通过与有自制年长且成熟的长老相处，也能获得自制成熟、庄严及平静的性格，而且能灭除调举与追悔。结交善知识是指与精通戒律及能灭除他人怀疑何为适当及不适当等忧虑之人相处。接着佛陀解释第五盖及怀疑经文，内心有怀疑时，他了知我内心有怀疑；内心没有怀疑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怀疑。他了知尚未升起的怀疑如何在他内心升起，他了知已经在他内心升起的怀疑如何被灭除，他了知已经被灭除的怀疑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讲解：不如理的作意基于怀疑之事会导致怀疑升起，基于怀疑之事是立足于怀疑或朝向怀疑进行的事，是导致怀疑升起的原因。依共同的原因，前面之怀疑成为后来升起之怀疑的原因，所以佛陀说不如理的作意基于怀疑之事，是导致新的怀疑升起之因，也是导致现有的怀疑增长与增强之因。如理思维、善行等，则能灭除怀疑。因此世尊说，在勤于如理思维善法与不善法，当受指责与无可指责之法，应修行与不应修行之法，卑劣与高尚之法，邪恶与公正之法，好与恶之法，就能防止新的怀疑升起，也能灭除现有的怀疑。有六种方法能帮助灭除怀疑：一、精通佛法；二、问有关佛法僧的问题；三、透彻地了解戒律；四、对佛法僧的真实性有信心；五、结交善知识；六、有助于灭除怀疑的适当言论。第一项之前已经解释过，那即是明白圣典的意义及语法的知识。第二项则很明显易懂，肯定地通过拥有佛法的知识及发问，就能灭除一切的怀疑。第三项是指精通且能实际修行戒律。第四项是对佛法僧极强的信心。第五项是与有如瓦卡利长老一般深具信心的善知识相处。第六项是讨论三宝的特质。通过这六个方法能暂时灭除怀疑，但只有在未来证得须陀洹道时，才能根除怀疑，使它永远不再升起。为了根除它，除了运用上述六个方法之外，你应该修行止禅，培育够强的定力，然后以该定力为基础来修行观禅。你应该观照究竟名色法及它们的因。当你透彻地照见过去因导致现在果及现在因导致未来果时，就会清楚地明白业力如何产生果报， 这种了解缘起的观智称为缘摄受智，它能暂时灭除对业果法则、缘起与生死轮回的怀疑，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曾照见自己的过去世，也不了解缘起，就不可能证悟涅槃。为什么？因为从证悟须陀洹道的那一刻开始，禅修者自然地对佛法生升起不可动摇的信心。业报法则、缘起与生死轮回是佛陀教法的重要部分，如果你还不曾以观智直接知见他们，又怎么能肯定且毫无怀疑他们的存在呢？即使是已经直接照见他们的人，也还只是小须陀洹而已，只能暂时性地去除自己的疑。那么是否可能还未照见他们就成为须陀洹呢？即使你说自己对他们有十足的信心，但那只像婆罗门众对他们不曾亲眼见过的大梵天有十足的信心罢了。因为你对法的十足信心只是依靠理论知识而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建立于亲身体验的观智。请记得，名字与头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证悟涅槃。因此如果你自认为是须陀洹，为了你自己切身的利益，你应该细心思考我这一番话。观照缘起之后，应该观照内外诸行法为无常、苦、无我、不净。观照内外的行法为无常、苦、无我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内观，怎么能肯定外在没有常或我的行法呢？有些人就认为大梵天是常即我的，你怎样证明那是错的？怎样才能去除你自己对他的疑惑？这是为何佛陀教导我们必须也观照外在的行法为无常、苦、无我。当你的观智成熟时，取涅槃为目标的须陀洹道就会升起，此圣道根除怀疑，令它永远不会再升起。那时你就已彻底地了知涅槃是真实存在的，佛陀的证悟是真实的，已证悟涅槃的圣僧团是存在的，八圣道分的确是导向涅槃的道路，而你对佛法僧的怀疑就因此完全灭尽。在经中，佛陀继续开示经文，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法的幻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幻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依五盖而安住于观法为法的方法。讲解，如此比丘安住于观照自己心中的五盖，观照别人心中的五盖，或一时观照自己心中的五盖，一时观照别人心中的五盖。在这一节佛陀着重于解释五盖。升起的现象是指通过不如理的作意、美丽的目标等而导致五盖及其相应明法升起。坏灭的现象则是通过如理作意不净的目标等而导致五盖及其相应明法灭尽。对其他经文的解释则与前面章节里的相同。第255页，乙五取运。在解释依五盖而修行法念处之后，佛陀继续解释依五取运而修行法念处的方法。经文，再者诸比丘， 比丘依五取蕴而安住于观法为法。诸比丘，比丘如何依五取蕴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呢？在此，诸比丘，比丘了知，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坏灭，这是受，这是受的升起，这是受的坏灭，这是想，这是想的升起，这是想的坏灭，这是行，这是行的升起，这是行的坏灭，这是事，这是事的升起，这是事的坏灭。讲解：五取蕴是能被直取的诸蕴，它们是作为直取之因的一组现象。关于蕴，在相应部《蕴相应》里，佛陀说：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劣胜、远近，十一种色是色取蕴，十一种受是受取蕴，十一种想是想取蕴，十一种行是行取蕴，十一种事是事取蕴。什么直取诸蕴？直取诸蕴的主要是无明、邪见及可爱。由于这些烦恼直取色、受等诸蕴，因此后者被称为色取蕴、受取蕴等等。他们如何成为被直取的目标呢？事实上，人的身体只是由28种色法所组成而已。但如果你作意自己的身体为我的身体，而且相信那是你的，那就是邪见，而贪欲也会因而升起。你可能会执着自己的身体及别人的身体，例如你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身体。如果你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那就是邪见；如果你执着他们，那就是贪欲。如是，邪见、贪欲等烦恼能直取色蕴等而升起。经文中的“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坏灭，这是受，这是受的升起，这是受的坏灭”等等，是对名色法的三种观法。这是色是指只有色法而无其他。根据阿毗达摩藏，色法有28种，即四界及24种所造色。你应该依色法的四个层面观照它们，及它们的特相、作用、现起、静因。这是指在你观四界直到看到色聚时，应该更进一步地分析色聚里的色法。举其中的地界而言，它的主要特相是应。根据法聚论，除了应之外，地界还有其他特相，即粗、重、软、滑、轻。它的作用是作为同一粒色聚里其他色法的立足处。当禅修者观照地界时，会见到他好像背负着与他俱生的色法，这就是他的现起。他的静因则是同一粒色聚里的其他三界，即水、火、风。当你如此分析地界时，就是在修行这是色这个阶段。对于其他色法及名法，也应该如此分析，这只是他们的概要。如果要知道每一种色法及名法的特相、作用、现起、静因之详细解释，请参考《清净道论》的说蕴品。这是色的升起，这是受的升起等等，是第二个阶段。你应该观照两种升起，即因缘生及刹那生。根据无碍解道，导致色法升起的因有五个，即无明、爱、业、断食及成相。无明、爱、业及断食是色法因缘生之因，成相就是刹那生。提到无明及爱时，取就自动地被包括在内，这三者是烦恼轮转， 提到业时，行就自动地被包括在内，这两者是业轮转。无名、爱、取、行、业这五个是导致业声色升起的过去因，它们可以是你在前一世、前二世或更远的前世里所造下的，因此你应该往过去关照自己的名色法，直到在前一世临终的时刻查到当时临死塑形心缘取的目标，即业、业相、趋相三者之一。由于你这一世是人，所以在你前一世临终时成熟的必定是善业，假设那是供花给佛像的业，而临死塑形心的目标是佛像此一业相，你就必须观那供花给佛像者的世界，如此你就会看到他的色聚。此时应该着重于分析他心脏里54种色法当中的心所依处色，如此就会看到他的意门，即有分心。当你来回地在有分心的前后观照明法时，就会看到他供花时的心路过程。如果他在供花时升起欢喜心，而且知道善业会带来善报，该心路过程中的塑形心就有34个明法，这些明法就是行。虽然他们是无常的，一升起就即刻坏灭，但他在名色相续流中留下业力，在未来因缘成熟时，该业力就会产生果报。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果报呢？那有是他在造该善业之前或之后发了什么愿，所以你也必须观到他发愿时的明法。假设他在供花之后发愿在来世成为女人，那时错误地认为有女人存在是无明，可爱女人的生命是爱，由于重复而变强的可爱是取。至此你已经观到5个过去因，接下来应该观照这一世结生时的色法。在结生时有3种色聚升起，即心色十法聚、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它们各有10种色法，其中9种是彼此相同的，即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及命根。唯一不同的色法是心色十法聚里的心所依处色、身十法聚里的身境色、性根十法聚里的性根色。因此在结生时一共有30种业生色，观到这些色法之后，应该再次观那5个过去因，如此往返地观这两者，以便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有，你就应该个别地如此观照。由于无明升起，所以业生色升起，无明是因，业生色是果。由于爱升起，所以业生色升起，爱是因，业生色是果。由于取升起，所以业生色升起，取是因，业生色是果。由于行升起，所以业生色升起，行是因，业生色是果。由于业升起，所以业生色升起，业是因，业生色是果。然后观照业生色的生时，那就是成相，亦即刹那生。对于色法的现在因，佛陀提到断食，提到断食时，心及时节也都包括在内，因为它们也是产生色法的现在因，所以造成色法升起的现在因一共有3个。除了结生心之外，一切依靠心所依处升起的心都产生心生色，因此你应该观到由于心升起，所以心生色升起，心是因，心生色是果。 然后再观心声色的刹那声，每一粒色聚里都有称为十劫的火界，它能产生含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八种色法的十劫生色聚。因此你应该观到，由于十劫生起，所以十劫生色生起，十劫是因，十劫生色是果。然后再观十劫生色的刹那生，还未被消化的食物是由十劫生色聚组成，在肠胃里有一种称为命根九法聚的夜生色聚，它含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及命根这九种色法，其中的火称为消化之火。食物中十劫生色聚里的食宿受到消化之火资助时，就会产生含有八种色法的食生色聚，其中的食宿称为食生食宿。当食生食宿资助夜生、心生、十劫生食宿及在之前升起的食生食宿时，后者就会产生新的食生色聚。因此你应该观到，由于食宿升起，所以食生色升起，食宿是因，食生色是果。然后再观食生色的刹那生，属于果报的受、想、行、识四明运都有相同的五个过去因，即无明、爱、取、行及业。受、想、行三明运拥有相同的现在因，即处、依处、目标及相应明法。处的作用是把明法及目标连接起来，如果没有处，受、想、行就不能圆取目标，也就不能升起。对于人，每一个明法都必须依靠依处摄才能升起。例如在劫生刹那的明法依靠心所依处摄而升起，因此没有依处就不可能有明法升起。每一个明法都必须圆取目标才能升起，因此目标也是导致明法升起的现在因。再者，每一个明法都不能单独地升起，必须与相应的明法同时升起。由于四明运必须互相依靠地升起，因此它们互相作为因果。即是说，如果取受运为因，其他三明运则是果；如果取想行识三明运为因，受运则是果。其他种情况也应如此理解。你应该如此关照受、想及行三运的因缘生，然后再观他们的刹那生。对于世运的现在因，佛陀只教名色为其现在因。在此，名是指与世相应的受、想、行三运，色是指依处色及目标。应该如此观照世运的因缘生，然后再观它的刹那生。如此观照过去因及现在因导致五运升起时，就是在修行。这是色的升起，这是受的升起等等的阶段。接下来应该修行第三个阶段，即这是色的坏灭，这是受的坏灭等等。这时应该观两种灭，即因缘灭及刹那灭。当你在未来证得阿罗汉道时，一切的烦恼皆灭尽；而当你证入般涅槃时，除了十劫生色之外，五蕴皆灭尽。烦恼灭尽是因，五蕴灭尽是果，这即是因缘灭。五蕴的瞬间坏灭时，则是刹那灭。能够观到五蕴的因缘生灭及刹那生灭时，你就能明白佛陀在这一节经文里所说的，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坏灭，这是受，这是受的升起， 这是受的坏灭等等。接下来佛陀继续开示道，经文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法为法，安住于观照外在的法为法，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法为法。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法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与坏灭现象，或者他建立起有法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依无取蕴而安住于观法为法的方法。讲解，这跟在之前所解释的一样，只有一点要指出，那就是这是色，这是色的升起，这是色的坏灭，与他安住于观照法的升起现象、法的坏灭现象、法的升起与坏灭现象的观法差不多一样，只是后者更进一步观照五蕴为无常、苦、无我而已。这只是对五蕴的简要说明，如果要知道详细的解释，可以研读《清净道论》的说蕴品。第261页，丙，十二处，在解释依无取蕴而修行法念处之后，佛陀继续解释依十二处而修行法念处的方法。经文，再者，诸比丘，比丘依六内处与六外处而安住于观法为法。诸比丘，比丘如何依六内处与六外处而安住于观法为法呢？在此，诸比丘，比丘了知眼根，了知色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结，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他了知耳根，了知生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结，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他了知鼻根，了知香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结，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他了知舌根，了知味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结，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他了知身根，了知畜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结，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他了知意根，了知法尘，即了知依靠此二者而升起的结，了知尚未升起的结如何升起，了知已经升起的结如何被灭除，了知已经被灭除的结如何不会再于未来升起。